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个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十四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四节，请。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一连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玛利亚，并基督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使愚人通达。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与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听到并行道，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你让我们喜爱你的话语，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做大事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平安。我代表教会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还有每位弟兄姐妹。愿主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也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他的话语。主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主掌权，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心里明白，并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做大事的人们，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成就大事，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可以做出大事来。你的这个人生，你一生当中会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在主的应许还有圣灵的帮助之下，人人可以成就大事。那我所要讲的是根据使徒行传，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章一章的使徒行传跟弟兄姐妹分享。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是，我虽然一章一章讲，但是不会一节一节讲，我会跟大家讲那一章的大致的意义，但是会特别强调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将圣经里的教训能够实现出来。所以今年你可能会觉得说，哎，王牧师，你今年讲到好像不太一样，以前从来就是只听你讲圣经，没有听你讲到别的。但是今年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会久不久会跟大家讲一些现在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会跟大家谈一些这个时代中现在发生的事情。那因为是根据使徒行传，我想我们还是 看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我先请大家看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大家先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把开头的那四节圣经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你看一开始的这个名字跟《路加福音》开始的同样的一个名字，叫做提阿菲罗，就是说路加他写了两本书，前书是《路加福音》，后书是《使徒行传》，都是写给同一个人，名字叫做提阿菲罗。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所教训的，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讲的是所行的、所教训的。耶稣他行了些什么，还有他教导了些什么，一个是他做的事，一个是他说的话。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又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讲的是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因为现在就当时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时间是主后30年，那个地点耶路撒冷，那个人耶稣不久之后就升天了，就是剩下的那11个使徒加上一些忠心的姐妹们跟耶稣的母亲弟兄一些人在一起祷告，这是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个说场景吧，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画面。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8章，看看这本书它是怎么结束的。在第28章的时候记载的是另外一个人，当初第一章的时候没有他的踪影，就在中间使徒行传中间的时候出来一个人叫做保罗，后来就一路就是讲保罗他去传教的事情。那后来保罗被抓了，那这个时候被押解到当时的首都罗马，到那里要听候审判啊。那我们看第28章，我从第14节读起，就是他被押解的到了路头了，现在要来到罗马了。在那里我们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就是在罗马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斯和三管地方，就是这两个是罗马城的近郊，他们就迎出城来保罗来了，他们去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就放心壮胆，心里很得安慰。然后第16节说，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所以结束的时候不是耶路撒冷，而是罗马城，然后是保罗进了城，然后在那里去继续的传福音。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保罗来的时候有在罗马的弟兄们出来迎接他，表示什么事情呢？表示保罗人还没到那个之前，有人先把福音传到罗马，罗马已经有人信主了，是那里的弟兄们出来接了保罗。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60年，一开始是30年、60年，两个整数很好记，整整的30年。然后地点从耶路撒冷换成罗马，那使徒行传讲的就是这30年当中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的故事。它的重点是摆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开始是彼得，后来是保罗，那中间还有很多没有讲的故事。你怎么知道有故事没讲呢？就从这些弟兄们出来迎接保罗就知道还有一些无名的信徒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罗马，以至于当时有人出来接他。那这本就是使徒行传。那现在我们要回来看这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给了他向他们显现40天之久，给了他们这个使命你们要等候圣灵得到圣灵之后能力就会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到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给他们的使命。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关于做我的见证已经是引用很多经文，所以我就不复述了，就他们很清楚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主的见证。你只要做主的见证，人就会成为他的门徒，你不做主的见证的话就没有事情会发生，所以他们就忠心就做主的见证。那一开始是哪些人呢？就是那12减1剩下11个人，11个使徒加上一些 耶稣的这些忠心的跟随者一起来祷告。那使徒行传的下第一章的下半就是说他们怎么去补那另外一个人凑足十二支数。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题目做大事的人们，就是这些看起来是很普通面貌气貌不扬的人，他们是做大事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大到了比耶稣做的事情更大。你说牧师你怎么可以在主日台上胡说八道呢？怎么可能有人做的事情比耶稣做的事情更大？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耶稣的应许。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应许是怎么说的。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记载了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那中间耶稣他就说了这句话，就是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但是很清楚的是耶稣的一个应许，他应许那些信他的人要做比他做的更大的事，因为主要往父那里去。那这件事情成就了没有？我们看到真的是成就了。首先你要了解一下耶稣说的是什么，他到底应许的是什么。可能我们感到说比较困惑的一点就是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那有些英文版本的他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我比较喜欢那个 NIV 的那个翻译。我们看下一章好了，他就说，讲到说我所做的事，这本的英文翻成是 The works I've been doing。大家要知道说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讲的不是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天下人间只有一个人能做，就是耶稣。只有耶稣圣洁的神的儿子可以替我们赎罪，这个人不能做。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听话的人门徒还没有看到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讲的是我过去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们也能做，而且做得比我更大。那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些人跟了耶稣三年多，他们看到主宣传神国的道，并且医治病人。这是耶稣这三年多来他们看到的。主到各地的时候就是宣讲神的国，这件事情你们能做。另外的话就是在各地造成医治，无论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人，那些税吏，那些娼妓，那些罪人，耶稣医治他们，不但是身体的医治，而且心灵的医治，社会的医治，使当时那些被社会所排斥的那些人能够重新回归社会。整个耶稣去的地方呢，整个的城镇慢慢的秩序更和谐了，人跟人之间更加的美好。说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说，这些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做得比我更大，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然后下面的经文主有说，因为我在那里之后，我会，就是你们向我求什么我都会成就。因为当耶稣升天之后，他站在天父的右边，站在一个说垂听祈求的一个位置，可以成就我们所求的。那后来我们看到耶稣他赐下圣灵，并且垂听门徒的这个祈求。那这个是耶稣给的应许。那我们稍微停一下，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般呢心里面都有一些比较，就是我们大家共同有的心理，说希望我这一辈子能做点什么事。那通常是希望我这一生有意义的话，说希望能够成就点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怎么衡量自己呢？我们多半就是根据这个社会上，哎呀，我是不是，如果是当官的，就是官位大不大呀？求学的学位高不高啊？赚的钱多不多？是不是手下管的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大公司啊？我们比较是用这个来衡量自己的成就。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个，他所应许的是一个神国度的应许，是门徒们能够从主的眼光来看什么是人生真正有价值的成就。那耶稣说，我答应你们，你们做的事情要比我做的更大。那你如果是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那的确是，因为耶稣他一生活动的范围其实相当的小，就集中在加利利这个弹丸之地，然后有时候上耶路撒冷，你看四福音记载的就是这么几个小地方。 然后带领的最后就是跟他的，也就是那十二个人，还有一个背叛他。但是当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我们刚才看了30年之间，罗马都已经有了信徒，那的的确确主的应许是成就了。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做大事的人，那这个应许中间还有一个重点，主讲的好像是就是很容易被人家忽略掉。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们是不是也是信主的人呢？21世纪我们也是啊，今天的我也是信主的人。所以这个应许不但是给当时的那几个门徒几个使徒，也是给历世一代全都是信主的人，主给这个应许。那讲到说信我的人，我想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在普天下的教会里面，不管这是华人教会或者是美国人的教会，其实都有个现象，教会里面基本上是有两种人，一种是信教的人，一种是信主的人。这两种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从那个难易的角度来说的话信教容易，信主难。为什么信教容易呢？信教它就是一个制度化的问题，它是走步骤走程序的。你只要受洗了或受浸了，你就是个基督徒，那这就是走个步骤走个程序。你只要愿意说接受一个水礼，哎，我就得救了，我就是基督徒。人家问他，他就说我是基督徒。你将来去哪里？我上天堂。然后他入门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求，并不要求说你有生命长进或怎么样，你基本上是参加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一个活动。可是信主的话，他比较起来是难度要高很多，因为那个外面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做。为什么难度高很多？我们说信主的话，你需要认罪悔改，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那这个都是牵涉到内心的。你看我们每个人哈，就是往好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人人都有。那另外一个角度说，人心其实都是骄傲的，就是我们多少有一点，你要心里骄傲的人，你要我们去承认自己错了，我错了，我有罪，千难万难，是一个很辛苦的心理过程，还要悔改，相当辛苦的心理过程，然后还要信，而就是不是模模糊糊好了，我相信有个具体的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要拿出相当程度的信心来。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太容易的心理的过程。所以信主呢其实它比较难。然后在一间教会里面，不管普天下教会都一样，总是有些人他是信主的人，有些人他是信教的人。那如果一间教会里面信主的人多过信教的人的时候，那间教会就会什么，就特别有生命力，大家都是诚心诚意的信主，唱歌也有力量，做见证也有力量，很多人信主，然后愿意说为主去宣教去。但是如果一间教会里面是信教的人多的时候呢，他会变得死气沉沉的，就是做什么也没有人来，干什么唱歌也有气无力，做见证也做不出来，倒是办活动的时候来了一大堆人。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耶稣说信我的人，是给那些信主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在内。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真心信主的人，真心实意的跟随主的人，这个大有成就的应许是要给我们的。那中间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等待跟祷告。因为大家注意到，当耶稣40天跟他们显现在临了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先别走，要待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父所应许的是圣灵的降临。为什么需要圣灵呢？因为需要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那下面我就写了几句话，我把它读一下好了。关于能源方便，能源的接通哈，因为他们一起祷告，我们看下一章哈，就是你可能要就这一章，对，等候父所应许的哈。 基本道理是这样子，就是能力小的人呢做小事，能力大的人做大事。我们一般都是说啊，这个人能力特别强，他做的事情比别人大。但是能力来自于神的人，他就做神的事情。耶稣向门徒颁布了大使命，可是没有叫他们立即上路，为什么呢？叫他们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所以耶稣就这么说，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然后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40天之后耶稣升天了，门徒们去做什么事情呢？圣经就记载，他们就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回到那个楼上去，大家一起祷告。就这一群人，剩下的11个使徒跟其他的人就是横切的祷告，同心合意的横切的祷告。在那个祷告的过程之中，我们到第2章就看到圣灵降临了，父所应许的来临了，圣灵给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使他们具备这个为神做大事的能力。那《使徒行传》这一本书讲了很多的关于祷告的这个事情，我给大家列举了很多的经文在那里，可能太多，今天时间有限，我不一条一条的读下去，我挑我这个写好的这几条，挑几节给大家读一下。一开始的我得读一下《使徒行传》1章14节，这些人就是那11个使徒，同这几个妇人，就是一些主内的姐妹们，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那中间他们还有好几次的在那里一起祷告，这可能要在一直快速前转到1、2、3次，倒数第4条我写的，就是《使徒行传》4章24节一直到31节那边记了一段，就是他们受到了迫害了，逼迫，然后后来就是彼得跟约翰被放出来之后，那所有的弟兄听见他们两个人的报告，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那以下记载的就是他们的祷告。然后圣经说，当他们祷告完了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做什么呢？放胆讲论神的道。可能在最后一条是最出名的一个祷告，就讲到了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被捕的那件事情，在监狱里面身上满身是棍伤，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他们不停的祷告，祷告使得他们倚靠神，祷告使他们从天上得到能力。我下面有几个纲要，我就只是提纲挈领的就稍微读一下，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祷告，希望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稍微做一些观念上的澄清。基本上祷告就是倚靠神。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常不祷告，一直到逼得不得已的时候，实在是山穷水尽了，我们开始就那个时候祷告特别诚心，因为我们自己还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不想要倚靠神，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倚靠神，所以我们开口祷告。那有些人他们是一开始什么事情都没的时候就开始去倚靠神，那他们就在一起祷告，所以祷告基本上是不是什么方程式，它是一个倚靠神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动作。那祷告是请听神等等的，这以后有机会专门讲祷告，我们再来讲。就最后那一条我写的是祷告是接通神，就祷告是神给人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祈祷与神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祷告。像我们教会也是有祷告会，弟兄姐妹跪在那里真诚的向神祷告。那我这个时候做一个澄清吧。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如果我们心里都是一个白纸，然后我们就打开圣经来看神的话讲什么的时候，那个状况就是非常的良好。但是绝大部分不是这样的，我们那张纸拿出来上面已经乌漆抹黑写满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很多是错误的东西，是没有经过跟圣经对照的。好比说基督徒之前讲一句话，就是说祷告的大能，所以我打了一个问号的 Power of Prayer， 祷告真的有大能吗？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写的这一段我就说说常听有人说祷告的大能，祷告真的有大能吗？这句话的合理性 就跟你说电线的大能一样，电线的作用是接通电力，电有大能，电线并无大能。如果你一直强调电线的大能，人家以为买一根电线就可以获得能源。这说祷告的大能也是一样，祷告使人与神接通，神有大能，祷告并无大能。从前有人说什么呢？说每次我祷告我推动你的手。现在有人说祷告的大能，那基督徒他接受并且还传播一些不合真理的话，是一种属灵的不道德，他的确是一种属灵的不道德。将祷告视为魔咒，一祷告就有神迹发生，忘了主权在神和能力在神，传播这样的观点是害人又害己的不负责任行为。我讲的重一点，如果得罪弟兄姐妹请先原谅，但是情况的确是这样的。祷告不是魔咒，不是属灵的方程式，而祷告是灵里的谦卑，是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倚靠他敬拜他。祷告是整体的动作，在使徒行传跟我们看到是大家一起祷告，整个教会在那里在神面前恒切的祷告。祷告是整体的动作，当教会所有的人一同谦卑下来，一同在神面前屈膝，那个时候那间教会才真正的接通了天上的能源。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除了讲到他们一起祷告，那后半段，第一章的后半段，他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十二使徒少了一个，犹大吊死了，他们要补选一位。然后那记载的就是彼得讲的那一段话，说这个到底说补选这个人是为了什么事情。我读一下这个圣经哈，就是彼得他就解释了，在第二章的他这整个一段话，我中间挑两节来说。我先读这第十七节，因为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字哈。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这个数，这个 number， 这个数是十二。说这个死掉的犹大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那现在要补这个数，所以要再选一个人出来。那选一个人出来要怎么选跟做什么事呢？第21、22节就解释了。彼得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所以要在主还在中间跟我们一起出入的人当中挑选出来，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干嘛呢？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是主给他们的使命，他就讲清楚了，我们十二个人不是随便凑个数，为的是要给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重新把这使命说了一遍。那说到这里，我现在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必须跟这个时代对话。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为主做见证，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为主做见证。我前一阵子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张图片，心中特别的有感触，我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那个旁边那个经文是我加上去的，我当初看到就是那么一张图片，它就是照着一个教堂，上面有个十字架，然后下面就写了这么两行字。第一行字写的是为何教会今天不能影响世界，那第二行字写的是因为世界已深深影响了教会。我看了之后特别的有感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触，你们觉得这个话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啊？这是什么意思？我是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跟我有同样的感触，大家也会觉得那第一句话是对啊，好像教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是那么明显。第二呢，另一方面世界在教会里的影响力好像很大，很多人的观念都是世界上的观念，不是圣经里的观念。但是在使徒的行传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所面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其实比我们要乱得多。 而且他们的力量比我们要单薄得多，但是你看他充满了信心，他讲出的话是强而有力，充满了盼望，那种大无畏的那口气。你看保罗说，就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当时没几个基督徒，然后那个世代非常的黑暗，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们大而无畏，真的是成就大事，主使用他们成就大事，改变了那个时代。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其实是同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就做一点破例的事情，我们教会的人听我这边讲了这么多年，可能从来没有听王牧师在台上讲过任何关于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光讲圣经。那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代，大家耐心听我讲个十分钟关于这个时代，而如何在2017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美国的我们来为主做见证。大概就是在半个月前，十五六天之前，在同一个地点 Washington DC 美国的首都，连接两天发生了两个事情。1月20号，2017年，大家知道那天是总统的就职，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华盛顿祝贺 Donald Trump 总统就职。就在第二天，同样是 Washington DC， 也是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去反对他，那个活动叫做 Women's March， 妇女游行。那参加这个游行的不只是女的，男的女的都有，而且是各色人种都有，声势相当的浩大。然后我跟大家解释的一下，就是现在我想用这两个世界跟大事件哈，来解释一下2017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是想用比较客观的、心平气和的、不加以论断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你们可能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子给你们分析，因为可能这些问题大家自己在家里想的时候想的也不是很清楚。那我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就这两个事件呢，代表的是两个普世性的潮流，不单只是美国这样，而且是全世界。也不单只是说美国的总统就职，跟他有同样观点的人在全世界都有。然后这个妇女游行呢，不只是华盛顿 DC， 全美国各大城市，包括洛杉矶、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地，以及全世界伦敦、巴黎各地都有。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潮流是什么。下面那一张哈，我还是再跟大家做一个解释也好，呼吁也好。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那位弟兄姐妹，可能他那个政治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投票的人投的是不同的候选人，但是那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最底的最根的那一部分是耶稣基督，他信的跟我是同一位主，他就是我的弟兄跟姐妹。政治观点虽然有不同，但是有一样事情比那个更重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在这种的自信、这种的坦诚之下，我们可以来谈一些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之间有沟通、有对话。两个潮流，我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潮流，我用这个主义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有点说可怕，但因为你用这种主义上比较能够说表达，就是笼统起来讲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其实它都是一些很 common sense 很普通的常识，大家一听就懂得，是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那第一个潮流，它是三种主义合在一起的一种混合性的潮流，它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还有资本主义，这个是非常老的名词。我们先看那个民族主义哈。这民族主义现在大家看到的一种现象，本来是好像是我们民族是第一优先，其他的民族就是排在后面。那其实这个民族主义，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好的东西，它并不坏，它是一个好的东西。那讲起来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说，我们的民族是很优秀的，但是他同时也承认说，你们其他的民族也是很优秀的，大家彼此尊重，彼此接纳，那这个叫做民族主义，就是说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这个国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同时也允许你自我感觉良好，但大家都接纳，没有说我看不起你。但是它发展下去呢，变成第二种民族主义，就是说开始说某一族某一国的人他有一个民族优越感，然后他对外族人感到怀疑跟排斥，他雇佣本国人，买本国货，福利只给本国人，保护本族人的利益，加强边界的管境，限制外国人进驻，驱逐非法移民，拒绝国际难民等等，这些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但他一开始的那个源头并不坏，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子。那你说那个民粹主义啊，这民粹主义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英文跟中文都是最近相当流行，你打开报章几乎每天在报纸上看到这个 populism 或者是民粹啊。民粹主义的话，它其实一开始也是很好的一件事，你简单的说，它就是为老百姓着想，替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喉舌，为老百姓说话，这个叫做民粹。你再发展下去，有第二种的民粹主义，就是这就是那个中国那句话叫民气可用啊。看到这个潮流是这样，我看到民气可用，我就利用或煽动人民以达到个人或党派的政治目的，那这个是另一种形式的民粹主义。那资本主义，我用一个比较普通的话，就是其实它发展下来就是这么一句话，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那这句话其实基督徒也有时候感到，哎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因为这个是社会上的一种潮流。那一开始的资本主义它也是相当好的，就是以资本谋取利益，借着自由竞争的生产跟贸易，生产跟贸易使给人民创造就业跟获利的机会，说很好啊。但是你发展下去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既得利益者他要不断获取更大的利益，结果是使富人越富，穷人越穷。那第一个潮流基本上它是把这三种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一种潮流。那第二种潮流就是这个妇女运动所表现的这个潮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名词叫做 postmodern secularism， 后现代世俗主义。我有一次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了，我再稍微就是提纲挈领的稍微解释一下，他们在相信些什么跟做些什么。他们首先相信相对主义，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啊，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道理。那一开始这个相对主义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怎么说呢？说你看全世界不同的种族嘛，黑的黄的白的都有，然后有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的宗教，而且呢你看个人的话，那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你说他有不同的性取向。那我们必须承认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是 keyword，就是关键词，就是多元化 diversity， 这是多元化的社会。然后第二个 keyword， 我们大家应该彼此包容 tolerance， 你必须承认它的确是个多元化的，那你总不能说大家打来打去，所以要彼此的包容。那你说相对主义，这似乎相当的合情合理的一种看法，就是很 common sense。 那它继续发展下去呢，就变得是这样子，他因为所有的道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如果你说只有你是对的，那你就是错的，而且错得特别厉害。所以如果你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那你就一定是错的，各宗教都平等了。所以他会反对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那第二个他所提倡的是这个个人主义，就是你看那妇女运动里面的啊，个人主义，他基本上的相信说也是好的，他就相信说人是自由的，因为人是自由的，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我去过自己的日子，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说我想说的话，那只要我喜欢的话，没有伤害到别人，应该都可以去做，必须我可以得到说法律上的这个支持跟保护，那这个是个人主义。 但个人主义再往下走的时候，就出现一种，因为他强调个人哈，就强调说真理也在每个人里面，在你个人之中。你要去找真理的时候，真理不在外面，在里面，不在这个宇宙之中，也不在大自然之中，不在圣灵之中，就在你的心中。你要想要知道，该知道怎么做，你说碰到这种事情有没有什么原则告诉我？ Don't bother, follow your heart。 你心里喜欢做就去做嘛，你自己的 heart 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没有什么外在的真理是绝对的，你只要说自己爱做的事情，你就有这自由去做，那这是个人主义。那现在比较最新闻上报道的，其实最后那一项所谓的 equality 平等主义，他一开始的话，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赞成的，因为平等主义一开始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我们赞成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天下人民生而平等，我们赞成。所以他就接着说了，那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穷人富人，无论是基督徒回教徒，人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待遇。说这道理上来说，这也是驳不了的道理，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说，那么黑人可以跟白人一样投票。说这件事情到了美国，要到1965年的时候，黑人才得到投票权。那另外就是说，女人做跟男人如果说做的是同样工作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同样的薪水，不能够说老是男人拿的钱比较多。你说这个男女平等的话，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么再往下走，就是回教徒跟基督徒也可以一样敬拜自己的神。你说基督徒可能说的 wait a minute， 但是说道理上好像又说不过人家，就觉得好像也应该是这样子。那如果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呢，就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有这种现象，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说话做事所想的话，其实有好几个原则在我们心里面在运行。那么通常是我们这些原则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综合体，然后来表现出来说我们所信的所说的。但如果你高举某一个原则是最高的原则，其他的都浮在它下面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那这个平等主义就是他把这个平等的原则举到最高。他说基于平等的原则，那么同性恋跟异性恋应该具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说既然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一样，那这个好像也说得通啊，同性恋跟异性恋应该都给他们承认他们的婚姻，给他们同样的福利。那么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你看上个礼拜那个 UC Berkeley 闹的那个 riot 那个动乱，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要来发表演讲，那另外有个是黑权运动的，他要来发表演讲，这个都是 free speech 嘛，应该是都让他们讲话，大家平等。如果是真的把这个原则推行到底的时候，那大致上弟兄姐妹你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大潮流中间有不同的 combination。 也许有人说我基本上是 80% 是第一潮流，然后 20% 是第二，那也许有人是反过来。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致上的情况，在美国这个地方，别的国家我不知道。第二个潮流，那个世俗主义的，你去看看那个年轻人，20岁30岁的，或者你年纪比较大，你家里有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的话，或者他的同学他的伙伴，那些大部分是赞成是第二个潮流，就是年轻人特别是教育水准比较高的人，他们会有这个观念。但是弟兄姐妹，你需要继续的跟他们沟通。而且那个第二个潮流呢，有社会上有两个很特别但是影响力极大的这个团体，他们基本上90%以上都是那个第二个潮流的。这两个集体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娱乐圈，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歌星，无论是华人是外国人都一样，他们几乎是无条件的是站在第二个潮流那边，所以有什么平权运动的话他们都会说话。那另外一个对我们这间教会来说的话，可能是影响力更大的，就是第二个团体都是那个第二个潮流的。 你看在全世界，不但是美国哈，美国各城或甚至世界各地哈，那个最推动这个后现代世俗主义的是在有学府的地方，那当地有大学的，那个越是那些学术水准高的那些老师或学生们，他们越是推动那第二个那个看法。那因为这两种人，一个是演艺的人，一个是有学问的人学者，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然后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是站在那第二个那个立场。那现在我做一个结论，我一开始说过，我是花点时间给大家把现在我们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客观的分析，不做什么判断。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应该 follow 哪一个潮流？我们是跟第一个潮流呢，还是跟第二个潮流走？那这个时候我想用西门彼得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有很多人跟从耶稣，后来耶稣看到这些人来了，就跟他们说了一些话，说我是天上的粮，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后来这些人就说受不了，讲这种话太难了，谁能听得懂呢？就那个人潮就涌退，在一大堆人大批的人就走的时候，最后就剩下十二个人。耶稣就问那十二个说，你们也要走吗？然后西门彼得就回答了，他这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想用这个来代表我们基督徒的回答。我们不选第一个潮流，也不选第二个潮流，我们所选择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想说句话，可能会说的比较重一点，如果得罪了哪位弟兄姐妹，我事先道歉。就是如果我们不跟从主，去跟着世界上的潮流走，我们基督徒那是自甘堕落。你去 follow 无论是世俗的潮流或者是其他的潮流，而你不好好的跟随耶稣，你是自甘堕落。放着耶稣不跟，去一天到晚跟从这些世上的潮流，那些潮流都是转瞬之间都要败坏的东西，那这样子做是自甘堕落。那我们该具体来说怎么做呢？那弟兄姐妹，我有一个结论，一个建议吧。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站稳自己的立场，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信的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只归从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就是铁了心，就是跟从耶稣。那这个时候就引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点，我的结论就是你要进行温和的对话，你不能骂人，不能说你看法跟我不一样，你就口出恶言，你那样就是断了这个沟通的道路。特别是你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他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亲情重要，意见不同不重要，弟兄姐妹重要，政治立场不一样不重要，要进行温和的对话。有一句经文是这么说，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就是坦白跟弟兄姐妹说一句话，就是说句老实话，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对自己的立场不是那么清楚。如果有外面的人跟你这边讲道理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不过他们，人家的人对自己什么立场什么观念，他能言善道的，说的头头是道，然后基督徒常常三言两语之后就说不下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是我们没有道理，而是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信了些什么，也没有心里常做准备，然后到了紧要关头可以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那何不就趁现在的这个机会，你说现在世界上这么多潮流这么乱，那刚好就是一个神给的机会，我们来整理一下自己到底信了些什么，那些就是得过且过的那个态度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所以说我就在教会里面混日子呗，没什么好混的，就外面是这样子波涛汹涌的这种状况，你今天没人问你，明天也得有人，不是你家里人问你，就是你同事，立场总是跟你不一样。可以趁这个机会，弟兄姐妹，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所行的，他教导了些什么，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我自己这个基督徒到底信的是什么。如果人家把这些在发生的这些 issues 这些议题拿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是不生气的、温和的，但是很客观的跟他有些对话，今天讲不成，下次再给机会，我还是慢慢的讲，但总而言之我自己的那个立场是站在这里，不管你口灿莲花，我就是站稳了我的立场，但是只要你愿意跟我讲的话，我慢慢的跟你一条一条的讲。或许在2017年的今天，这是一个大好的良机，让我们每个人理清自己，我到底这个人信些什么，那糊涂日子我不过了，我总得就好歹弄清楚我信了些什么，跟人讲的是我张口能讲，而且讲的是有条不紊的，是他听了也可以接受的。那弟兄姐妹，这是在现今的时代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信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的神，怕谁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应许赏赐给我们，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在使徒的行传跟历世历代的信徒，他们靠着我们的主，靠着圣灵的能力，成就了他们的使命。愿在2017年的今天，主的使命在我们身上，主的能力也在我们身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